很高兴看见弟兄姐妹能够回到教会一起来参加实体的敬拜。昨天是教会一年一度的野餐聚会，大家都去了吗？都去了哈。但是感谢神，昨天是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我知道大家一定是迫切的祷告哈，因为去年的时候好像我们下了点雨在那里的时候，但昨天真的天气是非常的好。那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还有一些有一段时间哈，有的可能真的是两年没有见面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昨天也有机会哈，能够再次在这个疫情以后能够再次见面。昨天啊，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对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教会真好哈。那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那我这个心中就有两段圣经，就一直就是在我的心中。一节就是这个说百节各按各职哈，照着各自己的功用彼此相助啊。另一节经文就是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昨天真的是看见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教会大家庭的生活。我们真是为神非常感恩，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幕后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个Kevin 弟兄很早就做了准备，是这个我们总的负责计划安排协调啊，所以他现在很好。昨天到这儿以后他说我没什么事情可做了。看见这个招待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准备诗歌哈，准备见证，准备分享，准备游戏的，准备负责翻食的。我们特别看见昨天因为太阳很好，所以我们烧烤的弟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心哈，冒着这个大的太阳下面。我们还看见我们很多的椅子啊，那些桌子啊，我们有几十张桌子，一几百张椅子能够从教会拿到这个野餐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收起来再拿回来，还有几十袋的垃圾要 clean 哈。你们去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谁在做，但是我们真的是为自己弟兄哈，我们在默默辛苦的服侍，我们非常感恩。特别我们知道这个向弟兄哈，他这儿很少说话，但是你看看他在切西瓜哈，一直几十个西瓜，他切得很快，很有效。而且他你看看昨天我们结束以后，他要跑两趟，把这个椅子先桌子先拉回来，站到教室卸下来，然后还要再回去把所有的垃圾再收起来再送过去。所以我们为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付出我们感恩，感谢他们哈，谢谢啊。六月呢是教会的家庭月啊，我们要继续分享关于基督徒家庭生活的信息。那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心意更新与家庭生活。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跟从基督。那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神的美善和信实，也享受过心里的喜乐和平安。那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一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新的生命和一个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呢，好像那起初的热情就慢慢消退了，虽然也偶尔祷告，偶尔读圣经，也偶尔参加聚会，但是好像生活中原来的一些问题又回来了。那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了吗？还是神的能力有限呢？那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哈。那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跟从基督究竟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我们过去走自己的路，现在要走神的路。神所要应许成就的一切，唯有当我们行在神的路上，我们才能够得到，才能够经历。 那离开神的路，神的应许不会成就，相反，神所说的刑罚和咒诅倒会临到。那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喜乐满怀，决定走神的路，但是当问题解决以后呢，我们就停留在起点，或者是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真正的改变，或者说只是在形式上的改变，而没有生命里面的改变。那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段圣经，我们大家我想都很熟悉，很多人也会背诵。那这里呢，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如何来生活。那第一，我们是敬拜上帝的人，是一个全人的敬拜，而不是外在形式的敬拜，不是嘴巴上的敬拜，或者是偶尔有空来教会坐坐，感受一下宗教气氛的敬拜，而是要把全人 whole body 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全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部分的身体、部分的时间，或是在部分的地方。第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同于世界，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不同于世界，我们必须改变，从效法世界的规则到顺服神的教导。第三，要更多认识神，只有当我们在神的路上向前走，才能更多明白神的话，更多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大能，明白神的旨意。那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改变，没有心思意念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全人的敬拜，没有我们生活的改变，也就没有我们家庭的幸福。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救恩领到我们，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刑罚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你不仅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你还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渴望把你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活出来，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力量胜过自我，胜过世界的诱惑，完全的信靠你，顺服你，让我们和我们的家蒙福。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这里讲到改变啊，改变难不难？不容易哈。那对绝大多数人说哈来说的话，如果你已经尝试过改变，或者说仔细想过的话，我想你会同意，改变是一件不容易、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固有观念，这就成为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本性。那这些本性决定了我们如何生活，决定了我们对人对事是如何反应。那我们个性的形成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的影响，从家庭环境、从教育体系、从现实社会，那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慢慢的就成为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们会觉得世界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来效法世界上所流行的这一切。那当我们需要来面对人自己面对人生、面对生活里面各样的责任和决定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不同的人相处，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为和反应常常会伤害别人，那别人的行为和反应呢，也常常会伤害我们。是吧？那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很痛苦，而且越是坚持自己的方式就越是痛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 周围的环境在变化，社会也在变化，那与你相处的人也在变化。那当你建立家庭，你与另一个不同个性、不同生活习惯的人近距离相处，那工作以后你要与同事、与老板，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那这些环境的变化就把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本性也反映了出来。那人的本性是以自己为中心，那希望世界围着自己转，那我是中心，我不能改变。但是遗憾的是怎么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对吧？所以周围的人在变，即使人不变，那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那还是在变化，因为人会变老，对吧？人的思想感情也会变化，所以变化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你有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周围环境的变化迫使你也变化，那这种变化是一种不情不愿，是艰难痛苦的变化，是被动的变化。那另一个呢，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你意识到自己需要调整，你定义要来寻求神来帮助自己，那改变自我的个性来适应，来面对这个环境改变所带来的挑战。那这样呢是一种心甘情愿积极正面的变化，是主动的变化。那我们的个性本性里面的一些观念模式行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问题，给我们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家里的人配偶父母儿女，也造成很多的痛苦伤害。那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来改变，那这些问题痛苦伤害将会一直伴随你。我们不要期待这些问题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或者是随着环境改变随着年岁增长而渐渐的减少，相反它会越积越深最后让一个人被 让一个人的生活被这个怒气、被这个苦毒、被痛苦、忧虑来充满。那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如果一个人还不认识神，那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性，是因为人离开了神的路，那么他真的是没有指望从这种恶性循环中出来。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有同样的罪性，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有一个出路，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选择改变，定义要主动变化。对于人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改变我们的本性，可以改变我们的 DNA。 那我们往往也在寻求改变，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是要基于改变这个眼前的困境，我们会用自己的各样的办法去解决，或者是选择社会上大家怎么样去做的办法，我们来改变。比如说我们效法世界，相信金钱的魔力，人对金钱财富的追求是永无止境也可以用，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制造需要挣更多钱的压力更大的房子、更好的学区、更多的退休金。那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呢，就要拼命的工作，要换挣钱更多的公司，要投资股票投资房地产。那再比如处理家庭关系问题，那家庭里面每个人个性不同，做事方式、生活习惯不一样，那产生摩擦冲突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大家都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那么家庭的生活就从痛苦走向深渊那世界的办法呢，我们就是不能将就我们不能改变自己，那怎么呢？要么就逃避，要么呢不合就散，是吧？再比如在这个人际关系问题，那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们都需要与人打交道、与人相处，那可能会遇到苛刻的老板刁难的同事。如果我们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方式，不 不愿意向人低头，那想到自己也有可能有与人相处的问题，那么工作对你来说就是煎熬啊，让你度日如年。那如果是用继续抗争的办法呢，那结果很可能就是说就是被走人，或者是自己走人换工作，对吧？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上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说用世界的方法来改变，那结果会是怎么样呢？那只能是换汤不换药，同样的问题痛苦会重复产生继续，只是换了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工作。那这些改变是表面的暂时的，所以也是无效的。那我们真正的改变必须是从根本上，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本性上来改变，知道问题的所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选择朝向这个目标，并且付诸行动，就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那些难解痛苦的问题会慢慢的消失。那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反反复复向我们所呼唤的，选择走上帝道路，蒙神保护祝福的道路，选择从自己的路转向神的路，选择从自我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这样的改变需要我们从心开始，从心里愿意来渴望改变自己。那这种改变就是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那什么是心意更新呢？那心意更新就是生活以神为中心，与神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他必引导你到达目的地。就像你开车要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你打开你的手机，在 GPS 里面输入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地址，然后你上路以后呢，你要听那个 GPS 发出的指令，然后呢，这个 GPS 就会带领你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是从内心开始，这是真正的改变。圣灵从我们里面更新我们，引导我们走神的路。神的路与我们自己的路有什么不同呢？什么是神的路？走神的路很难吗？神的路都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那神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他的路，他要我们过的生活应当如何来选择神的路。要想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读圣经，必须遵循他的话。那神的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当做的，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很难做到，很难往前走，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才可以做到。我们看到教会的这个门徒群里面看见小丹姐妹、陈琳姐妹每天给大家发送这个圣经的经节所以我想我们天天读圣经，那这个就是圣经就是神向我们来显明他的旨意，就是要搞我们指路就是像 GPS 向我们发出的指令所以我们要听所以上帝的话教导我们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面对家庭的问题，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改变。那我们来看看家庭的问题。每一个家，每一个人都向往有一个家，一个有爱有温暖可以自在放松的地方。那家里有让你思念让你牵挂的人，有些人小的时候享受经历过家庭的温暖，那么他长大成人以后呢，也会期待有一个那样温暖的家。那有些人呢，可能小的时候没有享受过多少家庭的温暖，那可能反而是一些痛苦的记忆，那么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呢，也许会对进入婚姻建立家庭产生怀疑甚至恐惧。那每一个人都期待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令人伤心的是许多人都没有达到 那个他心中所向往的幸福家庭，而是在不断的争吵、猜疑、冷言恶语、伤害当中，让家庭变得冷漠、支离破碎。那家庭出现问题，产生冲突，最普遍的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问题。我们在我们华人家庭里面，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三个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与双方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在家庭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如果夫妻关系健康稳定，那你可以上对父母，下对儿女，更好的与父母相处，也能够在教育儿女上能够更加一致。那如果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就会给与父母相处增加很多的困难，教育儿女也会失去耐心，互相反调，让儿女反而没有安全感。那另一个容易引起家庭冲突的原因呢，是财务。这个夫妻父母的价值观不同，如何看待金钱、使用金钱，就会产生分歧。那在家庭生活里面，那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呢？我们的道路，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道路，这个肉体的道路。我们刚才讲，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在于自我为中心，是罪的问题。那家庭问题呢，夫妻关系的根本问题呢，也是一样。当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自我为中心的人的这个是什么样子呢？还是就像这边两个哈，我不能认输啊，我不能吃亏，我不能受气啊，我必须被尊重，都是我，是吧？那在一个家里面，大家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啊，所以生活中的这些琐事你必须面对，你不能逃避。那这些呢，就显出人的内心，显出人的本性。因为这些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你不可能隐藏，因为这些是天天发生的，你天天要来面对的。那这些问题呢，也是就是说从这些琐事开始，做家务，对吧？花钱，与父母相处，教养儿女，大家同意不同意？还有买没包括到的，有多少家人是从来没有为做家务事发生矛盾呢？有没有？还有多少家庭现在还在为做家务事发生矛盾呢？都没有啊。好，谁做饭谁洗碗啊？谁清洁，谁多做谁少做啊？谁该做啊？那开始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做的比对方多，心里有些不高兴，那慢慢呢就会在言语上、在态度上就会表现出来，是吧？慢慢呢就开始有怨言，慢慢就开始有争吵。慢慢就谁也不服谁啊，总觉得自己是多付出的那一方，是吧？我们可以做一个测验哈，回家以后，你们家里做家务的人啊，也可以包括你的孩子，每个人给自己评估，把你在家里做家务的百分比写下来，然后放在一起，看看加起来是不是正好100%。如果你是满分或者是低于满分，那么恭喜你们。你们通过了测验。那如果你是高于满分，那也不要失望，因为你可能有90%的人都在同一个类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可能会对你会有帮助。那神要我们走的路是什么呢？是爱和恩赐。那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宝座上下来，让基督在宝座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敬畏神，把神的话当作标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尊重，什么是合一。当一男一女进入婚姻，建立家庭，神的心意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句话在创世纪里面出现，第一次出现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啊，有出现三次， 强调个三次，三本福音书里面强调婚姻的本性是联合，是一体，是和谐，这是神要给我们家庭的样式。我们刚才唱的一首诗歌《爱的真谛》，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知道这个爱篇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会背会唱，也听过很多的讲道。那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呢？什么样？这种爱很感人，是吧？这种爱是很有力量，但是这种爱要求太高，这种爱很难做到，是吧？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哈，哪怕只要做到其中的一条，恒久忍耐，或者是恩慈，或者是不轻易发怒，那么家庭关系就可以改善很多了，是吧？所以在这段爱篇里面，我们看到爱的定义是什么？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是很难啊。那保罗在讲这一段话之前呢，他说我先念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最妙的道说明是什么？最有效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啊！我们常常需要找那个最最最最重要的，这就是那个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啊。在爱篇的结尾，他说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never fail， 就是说这种爱永远不会失败。这种爱不是那种口头上的爱，不是那种自我为中心的爱，也不是那些加上许多附加条件的爱，那些爱一定不会长久，也注定会失败。那神的路要我们所行的，不是要我们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遥不可及超乎我们能力的难事，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和口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在每一天每一件的小事上，你就可以去做。所以摆在我们家每个家庭面前的有两条路，世界的路和上帝的路。那世界的路是告诉你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要争要强，要占上风啊，不能让步。那么这条路通往的目的地就是冷漠、痛苦、混乱、破碎。那上帝的路告诉你要以基督为中心，在家里要有怜悯，要谦卑，要饶恕、忍耐。那这条路通往的目的地是温暖、是喜乐、是平静、是和谐。那哪一个是你要的目的地，取决于你选择走哪一条路。换句话说，你选择走哪一条路，就决定你的目的地在哪里。那下面让我们从家庭生活中一些小事啊，一些我们天天要面对的事情，来思想我们如何来信义更新，从世界的路转向上帝的路。第一，体谅怜悯。那我们前面提到，许多家庭的矛盾冲突是从家务事引起的，所以世界的做法就是要平等，要计算啊，不能吃亏，不能让步，要抗争啊。那夫妻之间啊，开始有不满、抱怨、指责、争吵，慢慢呢就开始升级啊，就开始谩骂、侮辱，甚至有的是暴力。神的旨意要我们怎么样？刚才我们读的，不计算，不张狂，要包容、体谅、恩慈、忍耐、相信、盼望。很多年前哈，有一位牧师到我们教会讲道，那个时候还在比尔小学，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问台下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说：“你们当中有多少弟兄？ 在家里是帮太太洗碗的？有多少是心甘情愿洗的？你是出于义务还是出于甘心，可以有一个判断。如果你只是洗了碗，但是留下了锅，那表明你洗碗是勉强，出于勉强，出于义务。那如果是你不仅洗了碗，还擦了桌子、炉台，那表明你是心甘情愿，你体谅太太做饭的辛苦。如果一个家里面能够在家务事上心甘情愿、彼此担当、相互体谅，我可以保证你的家一定会和谐、默契、温暖的许多。如果一个家正在经历这些问题的伤害，只要你愿意回到神的道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来行，你的家一定会发生变化，和平要代替争吵。那有些家庭会有与年长父母关系紧张的问题，那年纪大的人往往会比较唠叨啊，忘事啊，会计较子女的态度，而作为子女的呢，可能正处于工作和家庭重担最繁重的时期，那上有老下有小啊，还有工作的压力，所以没有多少时间来陪伴父母，有时也不太注意老年人的感受，那久而久之呢，矛盾就加深。啊，父母伤心，觉得子女这样对待他，啊，简直就是养了个白眼狼啊！那子女呢，觉得委屈，觉得父母不尽情理，是冤枉他。那如果是我们运用刚才的爱和恩慈的原则哈，那么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如果做子女的啊，我们体谅父母年纪大了啊，身体一天天衰老，眼花耳背，反应迟缓。在许多事情上需要帮助，那他们的生活圈子也越来越小，需要有人陪他们说说话，听听他们的唠叨。我们要想到老年人，每个老人也都有过他们年富力强肩负家庭重任的时候，也想到我们将来也会老，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子女如何来带我们，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怎样去带我们的父母。那有了这样的心哈，那你对父母的态度和方法一定会不一样。那做父母的呢，同样也要需要体谅子女他们面临工作和家庭的压力，那有他们的难处，有时候不能够马上到身边，或者是不能够马上解决你的问题。那对于一些不是那么紧急的事情，那你多一点耐心等待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心里生怨气，那反而呢会让你的子女觉得你们通情达理，会更好的照顾你们。那对于年长的父母哈，我们还要特别的注意一点，就是对于已经成年，特别是已经成立家庭的子女，你不要干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决定。你可以去建议可以去劝告，但是千万不要为他们的家事做主。那圣经的教导是说，人要离开父母，是告诉我们说，人长大成人以后要独立，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如果是父母抓住不放，只会让子女养成依赖，不知道如何来承担责任，那更加会给他们的家庭增加许多的矛盾。圣经里有一个婆婆和媳妇的故事在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和路德，拿俄米的一家逃难到了异乡，最后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剩下她和两个儿媳妇。那年老的拿俄米决定要返回犹大，但是呢她不愿意拖累儿媳妇，所以就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娘家，他们可以重新嫁人，开始新的生活。但是这个儿媳妇呢，这个路德，她舍不得婆婆她不愿意让她的婆婆一个人这年老的是这样去生活，所以她定义要跟随拿俄米。她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我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美好啊，但是在苦难之中，这对婆婆和儿媳彼此为对方着想，怜悯对方的心，是引导他们进入蒙福之路的一个转折点。嗯，想到这里哈，我顺便提醒一下，我们这些即将进入老年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即将进入老年，所以我们不是家人，也包括我自己哈，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哪些不好的习惯，让我们与配偶与子女关系紧张，难以相处。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尽早改正，调整心态，来改变这些习惯，不要等到这个真正老年，到时候看不清楚、听不明白、行动也不方便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助，但是呢，脾气又很坏，到时候自己痛苦，让周围的人也很痛苦。我们的那些坏脾气啊，不会随着你年龄增长而自然消失，如果不对付，他就会一直跟着你，让你与人难以相处，越来越孤独。所以如果你想要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及早准备。所以让我们相互提醒，彼此勉励。饶恕赦免，我们在生活当中人人都可能犯错，人人也都会犯错，那有些错误是无意的，有些错误是有意的，有的时候犯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但是却已经伤害了身边的人。那有的人呢很容易认错，有的人呢却不轻易认错，或者是从来不认错。那许多的家庭这个问题呢，就是在这种犯错、指责、不认错、不让步，在升级的争吵、找茬、故意激怒啊，这种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按照你的本性，按照世人的做法，就是你要坚持，错就是错，你一定要认错，不能原谅，不能让他得寸进尺。也许你在理上你是对的，但是你的这个得理不饶人，结果就是可能让你失去了这个人。那神的原则是什么呢？是饶恕，是赦免。大家一定记得这一段圣经，这个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主耶稣回答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七次。”我不知道，如果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得罪了你，你饶恕了他几次？不过我可以保证，如果你能够饶恕对方70个七次，你的家里一定不会有持续的争吵，而且纷争会很快过去。我们常常在指责对方的时候是理直气壮，把对方的缺点和错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面对自己有类似的做法呢，却可以视而不见。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在指责对方错误的时候，省察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用提醒而不是指责的口气，那效果一定会更好。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做见证说，她说信主以前跟先生吵架是理直气壮，觉得都是她不对。那信主以后呢也吵架，但是呢比较心虚，知道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如果一个家里开始操练彼此饶恕，省察自己的话，那么一定会从常吵架到少吵架，慢慢的就不吵架。我们常常为家里的孩子不听话，有坏习惯，迷恋网络游戏，不能控制自己而上火，以至于很容易就提高嗓门训斥啊，结果搞得关系很紧张，更加难以沟通。那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应用这个弃实和弃的原则。你可以体谅你的孩子比你软弱，他们会贪玩，会忘记，也会屡次犯错，会屡教不改，常常被提醒就是他们成长养成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况且呢，养成一个好习惯不容易，那改掉一个坏习惯呢，那更不容易。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的耐心和陪伴。我们也想象我们大人哈，我们做大人的，我们是不是一被提醒就能够听得见，就能够马上改掉坏习惯呢？那如果是的话哈，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听了那么多的讲道，我们身上应该有许多圣灵的果子，对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常常忘记，常常做不到，需要常常被提醒。那凭什么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说，我说了你就要做到呢？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管教孩子，而是要带着恩典，带着怜悯，带着忍耐，有智慧的引导、帮助、陪伴他们，不要用简单粗暴的吼叫、压制、围堵，那样只能把他们越推越远。控制怒气，那生气是人情绪的一种自然反应，就像快乐一样，遇到高兴、顺利、好的事情你会快乐，那遇到失败、委屈、坏的事情呢，你会生气。那如果你让这个气放任，成为脱缰的野马，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这个失控的怒气啊，不但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多少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某种积蓄已久的怒气突然爆发，最后毁了家也毁了自己。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解决争端，不合我的意的我都不能接受。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控制自己的怒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让它快快的过去，不要让其积蓄发酵成为怒气，在日落前，在当天就要解决。你要成为怒气的主人，而不要让怒气成为你的主人，让怒气牵着你的鼻子走，做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伤害你的家人，伤害你最亲近最爱的人。那控制怒气难不难？当然很难，是吧？制服己心，强如取成，因为怒气是从心里出来的，只有心改变了，怒气才会消失。按照世界的方法，靠法律的约束，靠别人的劝说，靠自己的修炼，那么控制怒气是比取成还要难。但是如果你按照神的旨意，心意先改变，心里有了体谅、体谅、怜悯，能够饶恕、赦免，那你就可以攻克己心，叫声服我，你就可以不让怒气到日落。勒住舌头，许多人常常很谦虚哈，说我不会说话。那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他不是说他是哑巴啊，而是说他不会说合宜的话啊，这是实情。我们常常因为不会说合宜的话而引起许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家里。不是说你在家里说话不可以随意需要小心翼翼，而是说在那些我们心情不好、心里不痛快、有怒气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所说来的那些苦毒、尖酸、刻薄的话，要激怒对方，要击倒对方，要让对方难看、受伤。那雅各书里面说的哈，说舌头像火，可以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虽小，却可以调动全身。人的话语有能力，可以挑起争端，也可以止息纷争。人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不能收回。你的话造成的伤害将留下永久的痕迹。所以按照我们的本性是任性，是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 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勒住舌头，不要让那些伤害人的话轻易出口。首先像上面提到的，控制怒气；第二，要学习在有怒气的时候不说话，慢慢说，慢说话，所以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第三，学习说造就人的话，也就是说说合宜的话。那如果你愿意去操练，你一定会看到你的家会从硝烟弥漫、随时可能爆炸的战场，慢慢成为关系融洽、充满欢乐的家园。上面我们分享了神的道如何来改变我们的家庭关系。那这些圣经我们都读过啊，讲到也听过好多。小丹的这个你们那个门徒生活的群里面天天都有，哈哈。所以我们需要心意更新，愿意改变，从效法世界、随从肉体的道路，要转向神的道路，按照神的旨意向前行。那么我们所读到的圣经里面神所应许的那些祝福，我们才能够经历到，才能够真正的在你家里出现。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敏感但是又逃不过去，我们必须面对的话题，就是金钱。那许多家庭的纷争也是由钱而起，挣钱多的有点自然的优越感，觉得在家里的话语权应该多一些，对于钱呢也有更多的支配权。那有的人呢喜欢花钱，有的人喜欢节省。那有一些家里的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甚至为钱反目成仇，断绝关系，彼此伤害，上演一幕幕的这个家庭的悲剧。有的夫妻在没有多少钱或者是很少钱，一起打拼、共同奋斗的时候，可以恩恩爱爱，相濡以沫。但是在有了钱、生活富足以后呢，就开始各怀心思，相互提防，无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人在贫穷、物质缺乏的时候，总觉得有了钱就好了，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当你有了钱以后，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会发现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钱还会带来新的问题。大家同意吗？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去工作，努力工作，去赚钱，积累财富，这是很正常、很正当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应该去做。在工作当中，我们对社会做出贡献，取得成就，享受成功带来的快乐，也得着你应该得的报酬。赚钱没有错，享受生活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钱还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问题呢？那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金钱出了问题。这个世界也给我们的价值观是钱越多越好，要拼命赚钱，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有钱才能幸福，赚了足够的钱就可以无忧无虑，是吧？这个世界是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不是事实，生命比钱更重要。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钱不能买爱，钱不能买平安，钱不能买健康，钱也不能买家庭幸福。不是越有钱的人家庭就越幸福，如果可疑的话，那为什么比尔盖茨、贝佐斯还会离婚呢？钱越多不一定越好，那要看你会不会使用管理钱财，否则钱财可能会害了你的性命，因为有人会打你的主意啊，谋财害命，对吗？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钱财是无定的，它会长翅膀飞走。如果你的钱去投资股票、房地产， 会有经济衰退、金融风暴的风险。如果你存在银行，通货膨胀会贬值。所以这些都不是你所能够控制的。当你拥有的财富越多，你的危机感也增多，因为你害怕失去，你的忧虑也会越来越多。那神告诉我们的是，金钱财富是好的，甚至是神祝福你的一种方式，但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金钱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更不能让你真正的满足。唯有神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唯有神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以别的任何事物来代替神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愁苦。我们赚钱哈，那薪水最高的工作是不是对你是最好，对你的家庭最好？我们要想这个，要看赚更多的钱是不是以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压力、更少的时间陪伴孩子家人、更少的教会生活为代价。投资有风险，股票不是取款机，当股市、房市大跌的时候，你的心理压力是否承受得住，还能够正常吃饭睡觉？世界的道路是告诉你找薪水最高的工作，做赚钱多而快的投资，但是他不告诉你那付上的代价是什么。而神的道路是告诉你，你与神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比你赚更多的钱重要。不要用侥幸投机的手段去赚钱，那可能是不义之财。许多人找工作会收到好几个 offer，那到底选哪一个常常会纠结。我们信主的人知道要选择神所祝福的那一个，对吧？如果你真是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你好好祷告寻求神，神一定会带你做那个对的决定。家里面为花钱而有分歧而产生矛盾争吵的也非常普遍。我们刚才讲这个跟每个人的价值观有直接的关系，有的人花钱没有节制，有的人过于节省，有的人希望住大房子，有的人要为孩子选好的学区。那如果一家人的观点都相同，那么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不一样，那么家里就不会有安宁有些家庭就禁忌谈钱，一谈钱就要吵所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花钱，有的甚至财务分开，个人自备自己的钱，家用开支分摊。那这还像一个家吗？这像一个合作社，像个 roommate， 对吧？室友。所以一个家庭要想幸福，必须面对金钱，面对如何花钱的分歧，通过协商来达成家庭花钱的原则。如何使用钱财，我们也需要选择。世界的道路还是神的道路？神要我们善于管理钱财，需要为未来做计划，不是把赚来的钱马上全部花掉。可以吃喝快乐，与你的家人享受美好的生活，而不是一味的生活极简，看着银行存款的数字增加就开心。你还需要周济穷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你能够看见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愿意拿出金钱来帮助他们，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富有的人。你会比那些比你有钱却守住自己的钱财，只会花在自己身上不愿意别人分享的富翁更加富有。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是你所知道的人，你的弟兄姐妹、朋友，或者是一些慈善施工。不是你有钱才能够慷慨，而是在于你是不是一个慷慨的人。慷慨的人一定比斤斤计较的人快乐，心胸开阔，因为斤斤计较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缺乏不足。那金钱是如此，爱也是一样。所以你要记得并且去操练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样的祝福。 最后我们谈一下奉献。拥有金钱财富让人感觉有一种满足感、成就感、安全感。那为了留住这种满足感、安全感，就要留住钱财、守住钱财。结果第一是让我们过于依靠钱财，第二认为钱财都是靠我自己能力挣来的。那神在给以色列人颁布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他们将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第一是要训练他们敬畏神、依靠神，让他们明白钱财是神的祝福，得财货的能力是神所给的。第二，用于供养做祭司的利未人、建造圣殿等等的圣工。所以神应许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对于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当中必须面对、必须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奉献。我们知道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听说要奉献。即使信主了，开始奉献，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们教会比较少在讲台上讲奉献，也不像有一些传统教会他们要传奉献带，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可能会让有一些出信或者是说慕道的朋友觉得不舒服，以后因为奉献的压力就不来教会了，但是奉献呢，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那今天我们正好讲到这个家庭和金钱的问题，那我不希望你因为对奉献的误解而失去神要给你的祝福。首先，奉献不是施舍，神不缺钱，他不需要我们帮助。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所以第一，奉献是让我们与神亲近，有规律的奉献常常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神是我们的供应，相信他的话，也经历他应许的祝福。第二，奉献让我们更有智慧管理钱财、使用钱财。第三，奉献帮助我们脱离金钱的捆绑，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金钱的奴隶，信靠神而不是依靠金钱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那奉献像信心一样，也是需要一步步成长。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挣扎、顺服、成长的过程。总是有问题哈，那奉献多少呢？40%是不是太多了？是税前还是税后呢？我已经奉献时间了，还需要奉献金钱吗？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挣扎，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要从一点点的奉献开始，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奉献而受影响，慢慢的增加，生活还是照样，就像供应以利亚的那个寡妇的油瓶一样，寡妇的油瓶一样，他天天往外倒油，那瓶里的油怎么样，却总不短缺。所以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不需要跟神计较，因为当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他的祝福就临到你。他意思说，神要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奉献上有很多美好的见证，特别是在建堂的施工上面，许多弟兄姐妹的都超过了10亿奉献。我们当时建堂预算是565万，到我们建堂完工的时候，我们建堂的奉献就已经有400万，所以最后我们银行的贷款只需要100多万。在建堂快到完工的前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是从小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当他知道教会建堂的需要，所以他就将他创业挣到的第一桶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建堂基金。有一个小姐妹，她毕业后刚刚开始工作， 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他没有能够参加这些实体的教会聚会，所以他还没确定以后要参加哪一个教会，所以他就把他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单独存在一个账户，那等到以后确定教会以后再一起奉献，因为他觉得那是神的，要归给神。我们有的父母对孩子的奉献那么多钱可能很心疼啊，有时候甚至会不高兴，给孩子压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的孩子是一个 smart kid，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因为他听神的话，得了神的祝福，要比你能够给他的要强百倍，你就偷着乐吧。你不知道你以后你要为他少操多少的心。所以奉献不在于你有多少钱，也不在于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奉献是在于信心，是出于甘心。如果不情不愿，那还不如不要奉献，因为神不喜悦。那奉献是反映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尺度，反映我们对神的话到底信多少，是不信还是打折扣的信。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话的顺服遵行，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在神的道路上往前走，影响到你的家庭关系，家庭的幸福。最后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特别把这个劝字这个吐出来。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他向着我们是祝福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将他的心意显明给我们，将他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他让摩西呼天唤地向我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呼吁我们要拣选生命，他让保罗劝我们求我们，要我们拣选神的道路。今天的教会，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也体会神像父亲一样教养儿女。虽然儿女们一次次被虐，一次次失败，但他总不放弃，给他们机会学习回归。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是做孙民的儿女，得他应许的祝福，还是继续被虐，走自己的路受苦呢？神把这个选择的主权给我们每一个人，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向我们每个人都好好思考。下面我们请敬拜团队给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诗歌《爱的真谛》，然后我们请牧师我们祷告。
回应诗歌《爱的真谛》。
我们的父，我们何等的喜乐，能在你的圣所和你的众儿女一起来敬拜你。父啊，每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都平稳安静，我们的心就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你就是我们的平安，你就是我们的安息，你就是我们的指望，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在你的圣书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你美善的旨意，你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我们改变不了自己，我们自小形成的习惯，我们的秉性无法更改，但是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你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愿意我们聆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改变我们，你可以帮助我们。过去我们立志行善有的我们，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喜欢的事我们不想去做，不喜欢的事我们偏偏去行。我们内心深处会呼喊说我们这生活真苦啊，可如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从我们内心深处改变我们，你除去我们身上的骄傲、自私、烦躁、不赦免、计算别人的恶那些心情，你把你的温柔、你的赦免、你的慈爱、你的体谅倾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靠你的人是有福的，主，你已赦免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你把你的义袍放在我们的身上。主，你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成立家庭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还在没有进入家庭之前就立定心意跟随你，听从圣灵的声音，不活在肉体当中，乃活在圣灵的里面，心意更新变化，为自己做好准备来进入婚姻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有挣扎的，主啊，你让光照我们的心，我们让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显大，让我们的老我与你同钉十字架，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自私，让我们的浮夸，让我们的不洁净的石头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唯有爱才能融化我们心灵的冰霜。主啊，你祝福每个家庭，让我们愁苦的泪水变成感恩的泪，因为你可以救我们，救我们到底。没有我们幸福的家庭，何来幸福的人生？主啊，让我们成为智慧人，成为聪明人，来跟随你，立定心意跟随你，一生走义路，一生走在你的恩典当中。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众弟兄姐妹，感谢主。还在这里特别为我们中间身体软弱的再次向主迫切的祷告，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同在是真实的，你大能的手要触摸这些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主，还是恳求你彻底的医治我们的弟兄裴万珍，你的圣灵在他的里面医治他、更新他、刚强他，让他为你发光。主，求你医治李志宇弟兄、万玉鹏弟兄，还有李欣姐妹，都是你拣选的孩子。主，你祝福他们，你圣灵医治的大能穿越他们的生命，更新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带着主的刚强在这个世界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活在你的面前是喜乐的，跟随你的人是有福的。愿你的众儿女都说哈利路亚，我们要称颂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大家请坐哈，我们有介绍，请坐哈，请坐哈，我们有两家尊贵的客人哈，那同时呢，请你们起来好吗？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两家尊贵的，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家人，他们呢讲几句好吗？许金忠弟兄。建宏姐妹，建宗本来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哈，他们现在搬到那个别的国家去了。开玩笑啊，德克萨斯州希望不要成为德州啊，德国好吗？啊，杨璐弟兄、丽娜姐妹他们搬到新泽西，他们今天呢回来看望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一起敬拜了，来来。不行。
弟兄姐妹好，非常高兴，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好像今天有感觉，就是好像过去一年就被压缩成了一天一样。因为我们去年走的时候是第一次的恢复实体敬拜。
对。
所以好像过了一天，我们还是在这里，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感谢神。
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再次回来参加 REM 的敬拜。今天进大堂的时候感觉一切都跟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真的非常的想念大家，一切都没变。今天的诗歌敬拜，其实在唱歌的时候，特别建中弟兄在我旁边，听见他的声音，眼泪一直在眼眶里面转，真的是非常想念大家，非常开心能够再次见到大家。
感谢主。好，请坐，请坐，请坐。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感谢主哈。我们这两家，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在服侍主。我知道建中在那个教会仍然讲道，那建宏在那儿带主日学，那杨璐弟兄，他们特别去照顾一群老人，跟他们中间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哪儿去，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哈。所以我们在这教会好好的成长。无论在什么地方去，都能为神所用。好，我们感谢主。那还有什么报告的吗？有没有？哦，对，待会有见证聚会啊，我们就在对面的NPR， 就是多功能大厅。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见证，见证是见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你的灵性成长，身体得医治，心灵得释放啊，家庭关系得改善，儿女的教育等等都可以见证。所以待一会儿呢，弟兄姐妹，我们离开这儿，我们英文的礼拜在这儿举行，我们见证就在对面好吗？还有没有的吗？没有我们就起立好吗？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好吗？来，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参加见证聚会。谢谢。